是一点分享啊，这个需要牧者来查验啊。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我们进到这个殿里面啊，我们必享受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我们喝你乐河的水，这是在殿里面的一个应许和祝福啊。在这个殿里面，也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肥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以食物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当然这是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还有一个经文啊啊，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说的。感谢主我在想，就是昨天牧者们他带领我们啊，赎罪的目的就是要进入至圣所啊，就是说我们要来进入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进入至圣所才是我们的目的啊，赎罪也是为了进入这个至圣所，所以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这个至圣所啊。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刚才在等候神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在我的殿里啊，在我的殿里，这个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等候神啊。那把这些在殿里面，在他殿里面，在这棵生命树里面被开启，就是这个十字架啊，在亚述53章，就是这棵生命树啊，这个生命树就是定在十字架的这位基督啊，在我的里面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殿中就像我刚才等候神也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殿中呢，我们一进入就好像我们有一个人刚刚觉知信主了一样的啊，我们进到神的家中啊，这个殿也是神的家啊，这个那么呢，在这个家中的话呢，哇，我们一下子本来我们人生走到尽头，或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啊伤害啊什么什么的啊，很多这是我们真的是享受了无尽的恩典和丰富啊，我们也忘了我们以往很多的痛苦，在这个家里面就开始成长啊，那这个家里面就开始传福音，就开始忙了啊啊，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或者在神的殿里面呢，我们就开始立定了很多很多的计划啊，就开始了啊，就开始来走上这条路啊，走上了这条啊，但是这条路呢，并不是这个殿这个家里的主人在带领你做，而是我们自己就大发热心啊。那么这样的方式的话呢，以至于我们的灵性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里摇晃，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没有环境还好，一有环境就立刻对我们的信仰啊，就对我们所追求的，好像很多的，还有的人有反省啊啊，有的人呢就一直忙啊，一直忙到后来，这个主人他就从来没有在这个店里面见过主人，不知道这个主人在哪里，在这个店里面啊。他不知道，或者在神的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个是需要更多的来就在这个殿里来经历他啊，来经历他啊。为什么呢？我就在里面想到一些啊，这些伟人，圣经的一些伟人啊，你像摩西，他一开始神召他啊，他有一个使命，神召他，他是不愿意的，但是他印着他的不愿意，他就来经历啊，一直来经历他的慈爱，所以他天天清晨都到殿里面去来朝见这位与他面对面的神啊，这个殿里的主人，所以他跟他是很紧紧相连的啊，以至于他没有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啊，他都是那样的来顺服啊，顺服这位殿里的主人啊，因为他实在是认识这个殿里的主人，所以他的服事是何等的美好啊，非常的美好啊，非常的美好。那我相信可能耶稣这位在这个殿里面啊，他也成了大祭司啊，他在这个殿里面啊，他是何等的认识这位父呢啊。我觉得摩西也好，还有这个撒摩尔也好，撒摩尔啊从小就在殿里，不像以利，他也在殿里一直服侍到都沉睡了啊，殿里有已经大祸临头了都不太清楚啊，完全以至于但是他以利还算好的，就是说你撒马尔，你所领受的真的，你把真话给我啊。当然撒马尔没有这种 就不是以利没有这种哇，你听了真话以后就愤怒啊，然后像那些祭司他们在殿里面哇，他们就撕裂他们的衣裳啊，你说这些健忘的话哇，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啊，你看约书亚啊，约书亚他也是为什么他能进到进入这个伊甸园或者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或者带着他的百姓进入他确实是。专心仰赖，一生都仰赖，不靠自己的聪明，在这个殿里面啊，来真实的来认识这个殿里的主人啊，就是这棵生命树。那刚才在等候我自己，在我的里面啊，我也来呼求神啊，就是来这个就是在神的殿中啊，来进入这个至圣所啊。哦，我成了一个祭司啊，来进了这个至圣所，穿着一个内袍啊，白衣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来仰望我殿里的这个主人啊，就像撒母耳一样的啊，他是很幼小的心灵，他有很多不明白的，我相信我们里面有很多不明白的啊，那么呢，我们就开始来进入，然后专心来仰望。这位爱我们的主人，而不是因着我们在进到这个殿里面，哇，这个殿里面的恩典丰富，哇，多么的美好！就像那些以色列的旧约的百姓，哇，在殿外里面烧牛烧羊，哇，香得不得了啊！但是在殿的深处里面呢，他们在做什么呢？以至于这个殿里的主人就开始对这个殿很愤怒，愤怒，愤怒到一种程度，我要毁坏这个殿，我要把它拆了，我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殿里面，他们享受了这些恩典，他们后来最后不把荣耀归给这个殿里的主人，而且是怎么样啊？把荣耀都归给了自己，归给了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啊。我觉得，反正我里面就有这个感动吧，啊，我把这个分享出来，也让牧者来有一个带领和一个来带领我们这个平台，所以非常非常感恩。我来做个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对这个殿确实很感兴趣，我们这个殿里面太多的恩典、无尽的慈爱和怜悯，以至于我们。都忘了我们以往的光景，在世界，在埃及的这些逼迫和压制啊，我们今天的在这个店里享受这些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时间长了，我们的里面真的没有根基，我们很少在这个店里来认识这个主人到底是要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可以谨守我们自己，像撒母耳在店里面谨守，以至于他可以真实的来服侍神的殿，明白这个店里的主人的。一个真实的需要，主啊，让我们在幕后的时候，主啊，真的在灾难来的时候，或者在审判的时候，一句最，就像鲍勃说的一句最重的话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神呐、啊，真的你要打破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这样的来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这样的一个咒诅在我们的这个平台要被打破，主啊，真的要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主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主啊，就用圣灵说不出的叹息来带我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我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早晨听到这样的信息，主啊，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沉重。主啊，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再次的向你来悔改。虽然赎罪日的节期过了，但是主啊，这个悔改的生活，主啊，你要一直的来带领我，一直走这条过这个悔改的生活。主啊，愿你生命的光不断的照在我的里面。我就是为了我，也是常常的来服侍这个殿，而没有更多的来仰望你，服侍这位殿的主人，把我自己全然的献给你。主啊，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我的眼目常常的偏离，我的心也是常常的远离。主啊，以至于还是在一个歧路偏行歧路的里面。主啊，常常建造的都是自己手中的巴别塔，而不是求你的心意，求你的荣耀。主啊，真的求你来饶恕赦免我的罪。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节期的里面，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挪去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主啊，这个罪，哈利路亚，和这个罪性在我的里面你要根除，因为这是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应许。主啊，要成就在我的里面，要 要成就在我的家中和我们的当中，要除去我里面抓就是不重视你，而重视点还是在一个分别善恶的体系的里面。主啊，求你来施恩怜悯，断开这个咒诅和这样的一个罪根在我的里面，以及让我的心可以全然的归给你。主啊，以及让我不但口中来称你为主，让我的心也能够全然的归给你，过一个主啊，真的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全然献上的生活。主啊，愿你来怜悯还帮助孩子。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啊，我们谢谢你。是的，神啊，虽然这个节期这样子的一个特会过去，但是神啊，将这样的一个生命，将这样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真实的要做到我们的里面，就是真实的悔改。神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在可预备的时候，真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我们的家人，代表我们的孩子，真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做更深的悔改。是的，悔改将成为我们生活每天生活的一个部分。神啊，神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们，然后也借着我们改，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呀，脱离分别善恶的体系，是进入那至圣所。神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相信神，你今年一定要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来做一个真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真实的回到你的里面，不在外面虚晃。主啊，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无论高山低谷，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祝棚节的日子里，亲爱的主圣灵，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当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鸽子般的眼睛，可以来定睛在耶稣基督这棵生命树上。主啊，来调整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步伐，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更多的被你更新改变。主啊，也能够一直可以被你来造访。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安息之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听到孙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啊，他的说今天所讲的就是说怎么样认识这个店的主人啊，他是围绕这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联系到昨天呢，就是讲到这个赎罪日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至圣所啊，这个十字架赎罪的目的是为了要进入至圣所啊，就是说赎罪本身不是目的，解决罪的问题本身不是目的啊，神创造人类的目的不是说要解决罪啊，这他不是想到这个罪，这个是罪是偏离了神的原初的计划，这个救赎呢是要恢复神原初的计划啊，神原初为什么造人啊，所以呢赎罪它只是一个手段啊，因为人犯罪了啊，所以他要赎罪，但是这不是赎罪，并不是这个本身的这个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啊，所以呢就是说赎罪就是为了要进入圣所，这也就是赎罪日的意义啊，就是说带过来，带我们进来。所以呢这个他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总结这个赎罪日的七个元素啊，就是说他中间的这个元素啊，就是说他是进入至圣所啊，这个中间这个元素啊，那么呢前面呢有三个元素，就是说是怎么样，有什么条件进入至圣所的条件啊，后面的三个元素呢是这个进入至圣所就是他的以后干什么啊，进入至圣所以后的内容啊，所以呢他就是正好七个元素，那么中间这个元素呢就是进入至圣所。那么呢今天呢就是说所分享的呢就是说还是在前面啊，就是前面的这些条件，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赎罪日的这个目标是为了要进入至圣所。那么呢进入至圣所就要来认识这一位圣殿的主人，这一位殿的主人啊，所以呢这一个他讲到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过去啊几十二十年，可以说22年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啊，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呢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接受了这个 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个意向啊，所以呢，我们很早我们就开始来啊，就是说啊，就是来就是来非常的就是就是强调这一个啊意向啊，这个意向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意向本身没有什么不好，这个意向啊，这个细胞小组这个意向，它是也是圣灵在这个末世啊末日来预备这个教会的一部分啊，它本身这一个是神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啊是怎么样，我们失去了平衡，就是说它这个细胞小组它只是整个恢复这个教会的这个某一个部分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一个部分过于的强调。啊，过于的高举，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部分和其他的部分啊，这是我们过去啊20年啊走过的路啊，当然的一个偏差啊，可以说是一个偏差。它在某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必经之路啊，就它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群体呢，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带领者包括牧者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么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他也是需要经过啊这一个阶段啊这一个阶段，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个阶段啊，这样子来看呢，那也更加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某种必然性在里面啊，并不是要否认这一个阶段，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前面啊我们的目标来看的话啊，我们要看到这个啊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啊，它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一个必经之路啊，也是啊，就像出埃及啊，过红海啊，啊，到西奈山啊，然后经过旷野啊，这都是必经之路。你并不是出了埃及就直接就进到约旦河，就进到应许之地，它而是什么呢？出了埃及以后还先过红啊，过了红海以后呢，还要到西奈山，西奈山以后还要这个经过旷野，但是呢，它确实不需要在旷野里面待一辈子，却倒闭在旷野。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经过旷野啊，渡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这才是神的心意。而我们呢，就是说在旷野的时候呢，待得太长，我们把这个旷野呢本身就当作了目的地啊，所以呢，用圣师母的话来说呢，就是说服侍这个殿啊，这个服侍这个殿啊，就是昨天啊邓荣传道他所讲的，就是说在外院的服侍。啊，忙于这个外院的服事啊，撒油啊，宰羊啊，啊，带领人信主啊，传福音啊，其实都是好的啊，服事啊，洁净啊，啊，洗啊，刷啊，啊，这个都是好的，忙碌啊，但是这外院的服事啊，外院的服事也是需要的啊，马大的服事也是需要的啊，但是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说不要走到一个极端，就是说否认这个外院的服事啊，说外院的服事是一钱不值，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进到幔内要出到营外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次序，什么是放在优先的位置啊？我们过去的问题不是说有强调细胞小组，或强调门徒守望，强调小组倍增，然后呢，我们强调服事，不是错误不在这里，错误是在于就是失去了平衡，没有关注更重要的，把它忽略了，只是强调这一件事，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啊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忙于在这一个外院的服事，就以为在外院的服事就是目标了啊，以至于呢，连这个店的主人我们都不认识，我们更少就是说每一天来到这个啊这个店的主人那里啊来认识他啊，就是说玛利亚的那一块完全就是太缺少啊，不是说就是我们。啊，就是说，这个马大是完全否认的，他不是，但是呢，只是这个马大呢，他服侍，但是服侍的蛮有怨言，啊，手忙脚乱，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啊，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呢，啊，现在要进入至圣所，啊，我们就是要受到提醒，如果我们还是忙于外院的服侍，那么呢，我们就进不了至圣所，啊，就是这一个意思，那么呢。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事工导向就是幔子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工导向就是这个去掉啊，就是还是活在分别善恶树里面，这个事工导向就是分别善恶树的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个是分别善恶树有更多的内容啊，但是事工导向是其中的一项，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呢我们从幔子经过 啊，中间有一部分是要把这个四供导向把它放下来啊，放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四供是需要的，但是四供导向是错误的。四供导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供就是你的神，就是拜偶像，把四供当成偶像，这个叫四供导向，这是错误的，并不是说这个四供是错误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四供，而是我们不要四供导向啊，就是四供导向就是把四供代替了神。啊，认识我们就在那服侍，就代替了就是认识这个啊殿的主啊，我们这就是服侍殿，这是四供导向啊。所以呢，这个四供导向本身就是分别三恶数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老我的一部分啊，这个老我的一部分就是四供导向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分别三恶数一部分，所以我们呢要啊告别分别三恶数啊，要脱离分别三恶数，才可以呢进入自身所。那么呢，实际上这就是从曼子经过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再可以来回顾一下，来这个怎么样可以进入自胜所啊。昨天呢我们强调的是这个紧迫感啊，进入自胜所的紧迫感，因为过了赎罪日啊，那么呢这个赎罪日鲍勃跟我们讲了六个元素啊，我们在中间加一个第四项，就是进入就是从曼子经过啊，从我们加一个，我们第这是第三项了，我们加一条从曼子经过啊，那么呢就对称了啊，进入自胜所是第四项，是第四个元素啊，前面有三个元素是进入自胜所的条件，后面有三个元素是进入自胜所的这个以后啊的事情。那么呢，这个最后一个元素呢，就是关圣殿的门啊。昨天呢，我们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元素，就是关圣殿的门啊，那是因为我们。啊，这个礼拜啊，就是说啊，发生各样的事情啊，啊，这个海内外都发生各样的事情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我们的城市啊，包括中国啊，都发生很多的事情啊，这一个让我们想到这个圣殿的门要关了，让我们呢，而且呢，这个有紧迫感啊，这个圣殿的门不是无限的敞开的。如果是圣殿的门是无限的敞开的，那我们还在外面啊忙碌一下也不要紧啊，那真有时间吗？进到殿里面去吗？啊，我们先在外面忙一阵子啊，再多忙一阵子，反正还有的是时间，不是的啊，我们要赶快的进入至圣所啊，因为这个这个圣殿关门的日子已经非常快了啊，日子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呢啊，我们啊，这是我们。昨天啊，早上所强调的重点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啊，我们可以来啊看一看啊，进入至圣所的条件啊，怎么样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么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赎罪日啊的这个有三个元素呢，是跟进入至圣所的条件是相关的啊。第一个呢就是白袍啊，你是要身穿白袍才可以进入至圣所的啊，你没有白袍，你是进不了至圣所。所以呢，这个白袍它代表什么呢？啊，白袍代表我们的生命，代表我们的身份啊，这个生命和生活啊，或者是身份啊，这个就是白袍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那么呢，这个它有什么条件呢？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白袍在圣经里面代表双重的意义。双重的义，这个其中有一层义是我们所熟悉的，叫做基督的义啊，基督的义就是白袍啊，这个白袍的有双重的意思，双重的义就相当于这个白袍呢是有一个里层有一个外层，这个是一个双重的白袍，我们必须要穿上一个双重的白袍啊，这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啊，这个双重的白袍呢就是双重的义啊，这个双重的义呢中间有一层义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基督的义啊，基督的义啊，就是这个白袍啊。基督的义是怎么得到的呢？啊，基督的义呢是凭信心得到的啊，就是因信称义啊，就是基督的义啊。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啊，马丁路德500年前恢复因信称义啊，他就是指的基督的义啊。因信称义就是说你是没有义的，你是个罪人，你没有一点义啊，是因为信心呢，你把基督的义。啊，披在你的身上，就像披一个白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你只有带着这个白袍，你才可以进到至圣所，你将来也可以进天国啊。这个进到天国也是靠着这一个基督的白袍 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白袍的意思啊。但是呢，圣经里面讲的白袍它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你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启示录啊19章第8节啊，就是就蒙恩得传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那些预备好的心腹，他就蒙恩得传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这个白布，就是这个白袍啊。所以呢，这个他而且他特别的讲到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这个圣徒所行的义，就是说他不是这个啊这个加拉太异端守律法的义啊，他不是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啊靠着自己啊的好行为啊的那个义，不是啊，他是什么？他是圣灵的义啊。所以呢，这个圣，他是依靠圣灵啊，把这个神的性情活出来，把神的公义的性情活出来，把律法的公义活出来啊，这个叫做圣灵的义啊，就是要活出来的啊。这个圣灵的义呢，其实跟这个基督的义呢是有关系的，他是把基督的义给透过我们的啊生活言行把它活现出来啊，这就是圣灵的义，这个呢就是白袍啊。所以呢，这是全备的福音，这是全备的救恩啊，这也是赎罪日的信息。就是说这一个我们入门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确实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是因着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成为一个义人啊。我们自己身上全部都是一个罪人，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你信了主以后一生都没有改变，你还是个罪人啊，只是呢基督的义在你身上，这个只是一个入门。你入门的时候是全靠恩典啊，就是说不靠你任何的好行为，那么呢就是完完全全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对的啊，这是决定我们的身份，就是说你的身份是无条件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是无条件的恩典啊，你的身份，这是决定你的身份啊。但是并不表示什么呢，你信主以后还有身量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这个身份里面你还有身量还要成长。什么叫做身量呢？身量就是活出圣，这个就是圣灵的义啊，圣灵的义活出来，就是依靠圣灵把这个啊基督的义给彰显出来，把神的公义给显现出来啊。你信了主，你是无条件的，是白白的恩典，是决定你的身份的啊，身份决定以后呢，你的身量还要成长，你不能够永远停留在那个婴孩的阶段啊，你到了最后啊，你要进主的时候，你还是信主那个时候的那个身量啊，那个婴孩，这个是错误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啊。所以呢，所以他你就知道全备的救恩是有双重的义啊，所以圣灵的义是代表你的身量的成长，它是建立在你的身份的基础上。就是基督的义的根基上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他讲的是双重的义，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啊，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啊。所以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啊，我们把它称为大使命，其实是新约的条款，我们对这个大使命啊要重新来了解啊，这个其实是新约的条款，新约的条款里面包括了大使命啊，新约的条款是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活出这个圣灵的义来啊。所以呢，这个是新约的条款啊，大使命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哎，这个是大使命啊。但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什么？新约的条款啊，我们自己也要来遵守啊，主的所有的吩咐，这就是活出这个圣灵的义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而是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啊！你依靠肉体的好行为，那是叫他太异端啊！那所以呢，那个是要失落救恩的，但是我们要依靠圣灵啊，活出这个这个神的这个性情，把基督的义活出来啊，把这个律法的义彰显出来，这个是圣灵的义。那么呢，这个双重的义合起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白袍啊，白袍就是有这个意思，白袍其实也代表这个双重的身份啊，或者是心腹啊，这个加这个祭司啊，你是带着这一个身份啊职和职分啊，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 那么呢，这个是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白袍啊所代表的。那么呢，第二个元素呢，就是宝血洁净啊。我们知道这个赎罪这两只羊啊，一只羊是啊归给这个巴沙希勒，它是送到旷野里去的啊，它送到旷野里去啊。另一只羊呢，它要把它宰杀，还带着它的血啊。这个血呢，首先要洁净自己。这个大祭司他首先把那个血洒在自己身上来洁净自己，然后呢，他把血洒在这个圣殿就是那个器物的上面洁净圣殿，然后他进入至圣所啊，他把血要弹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啊，所以呢，这个血啊，这个归给耶和华的这个羔羊啊，他是代表这个他有、啊、许多的这个层的意义，他的第一层的意义就是洁净我们。啊，是希伯来书说，不仅洁净我们的身体，它是洁净我们的良心，洁净我们的心，啊，就是被宝血洁净。宝血洁净是对应着什么呢？就是对应着，就是说洁净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可能犯罪，那么呢，我们犯了罪以后就跟神隔绝，那么呢，但是神新约超越于旧约的地方，就在于耶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呢，我们即使信了主又犯了罪，立刻要认罪悔改，用耶稣的宝血洁净。这就是约翰一书啊一章七到九节所讲的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里我们这里的我们就是指基督徒，基督徒如果犯了罪，立刻要承认自己的罪，让宝血来洁净。这个就是这个啊进入这个圣殿啊的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宝血啊，就是要来洁净啊，所以是第二个元素，宝血洁净。宝血洁净是洁净我们的罪行啊，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如果还犯了罪，那么这个宝就要用宝血来洁净啊，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那么呢，第三个元素就是神特别向我们开启的啊，就是 Bob 呢他没有怎么讲的这个元素，就是幔子，这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所讲的幔子。啊，记住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个就是从幔子经过，特别强调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句话特别要注意啊，这个是用的这个圣经的语言呢，就是说是比喻啊，他用一个比喻，他用这个幔子圣殿的幔子来比喻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呢你用这个圣经的这个语言你要特别注意啊，你不能够你要了解这个比喻的这个性质，比喻的这个性质呢，就是说它是就是说它只强调这一点，它只比喻这一点，你不要扩充啊，如果你扩充啊去你自己就想象要把它扩充，你就会自相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这个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啊，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哎，你现在说这个幔子又是基督的身体，它到底是整个圣殿还是这个幔子呢？哎，你就会矛盾。你为什么会矛盾呢？因为你根本不懂圣经的语言啊，你不懂得圣经的语言呢，就是说这比喻啊，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他只比喻这一点，他不要你扩充。他说这一个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整个圣殿是耶稣的身体，那是他用的另外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身体就是他的幔子，他就是用的又是一个比喻。那么这两个比喻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比喻，因为每一个比喻就比喻这一点。仅此而已，你不能够啊把所有的比喻当作一个比喻，那你就自相矛盾了啊！大家明白这一点。那么呢，我们强调的这个比喻的意思的重点就是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个身体不是指的教会，那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幔子裂开把教会分裂，那完全不是的啊！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是指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比喻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幔子。那么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呢？比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他的身体裂开，是作为一个罪身的形状啊。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啊，第三节不是讲啊，这个他就成了一个罪身的形状，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就是说他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罪身的形状啊，罪身的形状。这个知识很有讲究的，就是说他把我们所有的罪身，就是我们的老我啊，就是说都。放在他的身上啊，他的这个罪身，但是他自己又是没有罪的，所以也叫做罪身的形状啊。但是他同时又把我们所有的罪身 就是我们的老我都放在他的里面啊。但是呢，他自己是没罪的，所以他是罪神的形状。他干什么呢？他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就定啊罪案啊，定了罪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定罪了罪，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罪身都把它灭绝了啊，就在他里面把我们所有的罪身都灭绝了啊。所以呢，他就是，所以呢，这就是幔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幔子是专指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啊，他不是讲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行圣殿，那是另一个比喻了啊。所以呢，大家要明白这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强调这个第三个元素，就是说从幔子经过才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么呢，这个幔子啊，就是代表我们的老我，我们要进入至圣所，我们要从幔子经过。那么呢，就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就是把老我给脱下来，不要带着老我进到至圣所。啊，昨天我们啊讲过，你带着老我进入至圣所还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宝血遮盖你，让你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这是希伯来书所应许的。但是呢，你内进到至圣所，就是求一个帮助，就求一个祷告，祷告以后，你的老我实力又出来了，你不可能待在至圣所。但是我们现在想知道这个圣殿的门有一天要关，那么我们现在不光是要进入至圣所，要留在至圣所。为什么呢？你不留在至圣所啊，你的老我实力又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哎，要是圣殿的门蹦关了，你已经出来了，再进不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抓紧留在至圣所，那就是什么？要从幔子经过，要把老我给留下来啊，就是要先进到，就是先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啊，要经过约旦河啊，这就是约旦河它所象征的啊。这十二块石头要把它留在河床里面，那水把它淹掉，就是说老我不能带进至圣所啊，要把新的石头放到对岸去，这个都是预表进入至圣所啊。但是这个，所以过约旦河是一个预表的行动，所以呢，过约旦河它是预表你的老我给把它退下来。就是这个，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约旦河也可以说是预表这个幔子，它本身不是这个幔子，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进入至圣所。所以呢，它也还有这个啊，这一个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就也代表这个幔子啊，也代表这个老我。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围绕耶利哥城，让这个老我啊，这个就是给致死啊，就是脱离。致死老我就是脱离分别善恶，从幔子经过就是脱离分别善恶啊，就是说分别善恶不能带进至圣所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老，对我们个人来说就是老我啊，就是要把我们的老我给脱下啊，然后把分别善恶给脱下，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啊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因此呢，我们就是大家特别的要啊注意，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哎呦，我带着老我，我也可以到至圣所面前啊，但是你到至圣所面前，那是办一件事，就求一个祷告而已，你马上那个老我就使你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从幔子经过进入至圣所，那么把老我给留下来，给把分别善恶给留下来，给脱下来，再进入至圣所，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绕城啊，这个耶利哥城啊的这个目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注意过了这个赎罪日啊，对我们呢，对赎罪日的真理给我们解开，让我们更加清楚这一条进入至圣所的路。这一个，那么呢，正好就是我们5778年的主题，就是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这个实际上就是进入至圣所啊，连于生命树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赎罪日的意义跟我们的这一个，在这个5778年的这个吹角节所领受的5778年的主题啊，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都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这个赎罪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进入至圣所，而我们进入至圣所的目的就是要连于生命树。我们要连于生命树，那么要从幔子经过，从幔子经过就要把这个老我给脱下来。因此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我们跟 YY 平台跟了一年多，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还在我们前面啊。我们绕耶利哥城就是从幔子经过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绕第三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的老我是什么，你一定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不要再仍然活在老我的这个模式里面。我们要来就是说脱离生命树。你怎么脱离生命树呢？你就是说当这个老我发作的时候，你不要还是活在老我的模式里面，听凭这个老我发作。比如说你是一个自我辩护的，你的老我就是自我辩护。那不然你神兴起环境，有人指证你，有人冒犯你，你不要自我辩护。你说我是反击的我的老我受冒犯，我就决然反击。那么呢，你神兴起环境的时候，你就不要反击，你不要纵容你的老我，你要随从圣灵，不要随从肉体。那么呢，你现在一方面要求圣灵光照你的老我是什么，第二你要什么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要再听凭你的老我仍然活在你的老模式里面，一点都没有改。我强调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支持老我，但是我们现在是动摇老我，削弱老我。那么你如果对老我毫无认识，为什么老我啊，我没有任何老我，那么呢你就很危险。而且呢你认识了这是我的老我，这就是我的老我我就是喜欢冲动，我就从小冲动我看见什么我就要冲动，一吐为快你当时你过去这是你的老我，老亚当系统里面形成的但是你信主这么多年，现在你要进入至圣所了，你还是这样你现在就要改变你的老我，脱离你的老我。那么呢你说我很挣扎，我做不好，不要紧，你做不好不要紧，但是你挣扎，你跟老我征战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你这表明你的态度神才可以拉着我们的老我就是，但是你必须表明你的态度，你必须跟你的老我要划清界限，你必须要恨恶你的老我，表示你怎么表示呢你就是说当这个环境把你的老我给刺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改变如果说我的老我就是批评论断人，我只要一张口我就是指责批评论断，我除了讲批评论断的话我不会讲别的话那么那你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要蒙光照，这就是你的老我。那么当你知道这是我的老我，那我什么我要讲，我就不要讲批评论断的话，不要讲指责别人的话我们反而我这个话一对别人不满我要讲出来的时候，我立刻要转向自己，我为什么只看见别人眼中的良木，我为什么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刺呢？我所对别人不满的岂不就是正好反映我自己的问题？那么你现在马上不是把凭着老我去指责别人去一吐为快，把你的这个心中的这个那个不满都把它发泄出来，不是，你反而转向自己，来看看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在神的面前什么悔改，主啊，他有这个问题，我看见他有这个问题，其实我真有这个问题，我要在你的面前悔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削弱你的老我，表示你跟老我要划清界限。你不要口头上面讲一套，但是实际上面还是活在老我里面，那你的老我没有给削弱，反而给加强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扰城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老我的真相，然后呢要来削弱这个老我，动摇这个老我的根基。那么呢在第七天我们老城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老我就可以跟耶稣同定十字架，那时候十字架的大能他就要帮助我们从我们的老我里面给脱离出来，那就是脱离分别三恶树。那么我们只有脱离了分别三恶树，才可以进到至圣所，连于生命树。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主。刚才周牧师分享就开始，我觉得有几个点都有感动都有感动，所以我也就接着这个感动来分享第一个感动，就我觉得就讲到的白袍两个义，这两个义这两个义实际上呢就是很多的误解，有的呢就是错在第一个义，基督的义基督的义上面就出错。所以我看加拉太书里头，其实保罗他批判这个批判加拉太教会，其实他就是走偏了，就是开始走偏。他第一个走偏呢，他就是否定了他传的基督的义就开始继续回到 啊，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开始啊，开始要用犹太教的那些那些规则啊，什么行割礼呀、啊，啊，你不行割礼就你实际上是不能得救啊，你不能称义，其实就是回到律法了，就是否定了领受的义，否定了基督的义啊，基督的义是怎么得来的？他就继续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啊，这个我看到保罗是对加拉太教会的第一个啊纠正。第二个纠正可能是不一定是否定了基督的义，他是行义，他就是说他领受了基督的义，他同时呢又要去用自己的肉体，用自己来去行出义，其实这个呢是否定圣灵的义啊。我感觉是我的理解哈，我感觉他实际上是两股啊，两个错误，有一个错误是否定基督的义，就是把保罗所传的基督的义啊，刚刚传过去了，当时欢然领受，后来有贼进来啊，有那个、偷着进来，就把加拉太的教会又拉回去，拉回犹太教啊，就是否定那个因信称义，否定基督的义啊，这是一波。后来我看到他又有另外，就是他就是说靠着基督称义啊入门，但是呢还是靠着肉身成全，这个实际上是否定了圣灵的义。我觉得保罗他一直有个思维，他实际上呢，第一他非常强调的基督的义啊，他就是从犹太的啊犹太教那个行律法行割礼的这个啊这个里头跳出来的，所以他是高举这个基督义的大旗，所以因信称义也好，那就是他最高举的，所以呢啊谁要跟这个因信称义作对，他就说该咒诅这些人，就该咒诅啊，是非常那个的，是非常的义正辞严啊，他因为他深深知道啊，他这个因为他是从三重天领受的。啊，他是深深知道这是主的心意啊，就是要来恢复这个信心所带下的完全的靠恩典不靠行为我所得到的基督的义，同时他也强调这个圣灵的义啊。从哪知道就是罗马书是最能够表达出来，因为罗马书是最能表达保罗的神学思想，他在前五章呢他特别讲到了基督的义，然后呢第六章呢他其实也是讲基督的义，第六章就其实就是来解决罪性了，就是两只羊啊，它其实第一只羊呢的流血赦罪呢，它是在前四章五章，第六章呢它其实是另外一只羊，就是归于推到旷野，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其实第六章就是关于到受洗跟连于基督的啊那个死啊埋葬和复活，它其实那个也是对付罪性的啊，前面的五章的四章呢是赦罪对付罪行的，所以第六章开始呢就是来对付罪性的，就是透过受洗来连于基督啊，基督与相连，他跟基督同死，那就是相当于那个罪性嘛，就跟他一起被钉死，其实就是那只羊送到旷野去的那只羊啊，就是啊按手在这个旷野的只羊上，把它推倒啊，把它推到旷野，然后推下山崖啊，归给那个阿撒谢勒啊，这个是六章，然后七章呢就讲到了，其实得到了基督的义，发现在行义又有困难了啊。即便你得到了基督的义，但你发现你第七章你去行，其实第七章其实就是靠肉身行，其实就是加拉太异端，其实就是你得到了基督的义，然后你靠肉身行，就落到了七章的那个可怜光景啊。七章就是我苦啊苦啊，我就是行不出来呀、啊。那实际上是基督徒讲哎，他就说我行不出来呀、啊。啊，当然也有说不是基督徒啊，就是，但是我可以把它做基督徒的理解，就是你得到了基督的义，但是你没得到圣灵的义的情况下，你就是这种可怜光景，就是你行不出来，你即便是基督徒你也行不出来。然后第八章其实就开始指出路来了，就是你得了基督的义，还要第八章，八章其实呢，它其实是在讲圣灵的义。第八章尤其是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一句翻译呢，其实我在平台上讲过好几次，这一句翻译其实有偏差，其实落掉了一句话，其实原文不只是这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呢顺从圣灵而活的人就不定罪了，所以后面第八章全是讲圣灵，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这个他第一节他才开诚布公把圣灵带进来，他说那些在基督里，你看吗，这是基督的义，然后呢顺从圣灵而活的人，这个就是圣灵的义了。 所以他实际上八章第一节实际上是两个义同时提出来，但是呢这个翻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个圣灵的义给刨掉了，圣灵的义就把它 missing 了，就把它丢了，所以以至于世世代代的教会就以为只要基督的义就可以了。其实八章它整个通章都是在讲圣灵的义了，前面都在讲啊基督的义，他这个地方就开始讲圣灵了，所以以至于现在为什么人对圣灵的工作把它摆得那么低，把圣灵的工作就摆得那么低，甚至恩典福音就完全就不要圣灵，不行义了，不说不要圣灵，他连加拉太一端都没有，加拉太一端还讲一个肉身行义啊，罗马书第七章还可以靠肉身来行义啊，那个现在的恩典福音连行义的要求都不要了。啊，就是只要得基督的义，不要另外一个义，不要圣徒所行的义，他连另外一个义干脆就不要，这就是所谓的恩典福音，他的偏差其实偏差在这个地方，恩典福音连整个第二个义就不要，根本不行，不用行啊，不用行，那你行不行？当然就是行义这个本身又有两条道，一条是靠肉身，一条是靠圣灵，所以还是分别三恶术和生命术的问题。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这是关乎到，我觉得关乎到信仰的一些核心，就讲到了两个义，我觉得非常非常整全，非常好，就是周牧师的分享。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了，周牧师特别讲到了，就是那个老我绕城，这个老我怎么能够把它坍塌？就是周牧师讲的，我们尚未完全，但是呢，我们起码有个起步，有认识，有挣扎，有痛苦。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有痛苦是个好事。啊，你现在开始感到挣扎，感到失败，对不对？很痛苦，那这个就表示你开始醒过来了，就表示你对老我已经开始苏醒了，对老我已经开始厌恶了，开始憎恶了，但是呢还没有得胜，对不对？尤其是完全得胜，你没有达到。我可以觉得这样讲，我们当中好像真的没有人现在达到这一步，因为我们才刚刚绕嘛，对不对？所以绕耶利哥城是第十三圈才倒的，前面的十二圈都没倒，你要知道，所以前面的十二圈你不能说前面十二圈绕没有作用的，它有作用，只是你不彰显，看不出来。它其实前面十二圈在绕的时候，在灵里面其实已经在动摇了，但是它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最后一脚步它才倒塌的，所以你不能说前面全部没有作用。就像有人有一个笑话说，我吃了六个馒头，我第六个馒头我才吃饱的，那前面五个馒头，要早知道我前面五个馒头我就不吃了，我就只吃第六个馒头，反正是第六个馒头我才饱的。你不能这样讲的，其实是前面一直在累积，你第六个馒头才感觉到饱。所以我们现在绕城也是这样的，就是挣扎也好，那个痛苦也好，是件好事。你要想全然得胜，你现在还没达到全然得胜的时候，但是现在在动摇了，已经在动摇。所以呢，还有一个故事说长，有一种竹笋呢，它那个长啊，好像是说前几个月是前几年，前三年吧，它长一个厘米，很少很少，非常非常短，前三年根本就不长，好慢好慢。但是呢，最后一个礼拜，夸夸夸一下。我不知道是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一下长到几十米高，所以它不是等速的，从外面的彰显不是等速的，前面是看不出来的，好像前面就好像是隐藏的，但是它最后才彰显。所以我们也不要这样，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要跟自己呢，一定要了解这些属灵，有点这些属灵的律，就说我们哎呀，我们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得胜，我们这么长时间还失败，我好挣扎，我好失败，其实不一定啊，也许你到某一天突然一下就突破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这个突破之前你看不到成果，所以不要沮丧，只要我们真的真真实实的用心来追求，用心来顺服，用心来征战，我们也不要沮丧，我们相信神一定带领我们最后进入完全得胜。那个耶利哥城最后那一步才完全倒塌，在之前它巍然不动，它其实你外表看的巍然不动，它是灵里其实已经在摇动，但是你看不到。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看似巍然不动，但是已经在摇晃，但是到了最后一圈最后一脚步，啪，全倒了。它不是等速的，你看从外表看不是等速的，你不能说哎呀，我这这么长时间我绕了十二圈那个纹丝儿不动，那最后一圈那哪倒得了啊，不一定的。 所以这里头就是这是个属灵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吧，一个规律也好啊。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哈，谢谢牧师们的分享啊。这个真的是啊，孙牧师分享这个吃馒头这个很好玩哈。像我这样的这个吃饭比较快的人，像往里倒的人，那么吃到第六个馒头才觉得自己饱，但实际上呢，四个馒头就已经饱了。感谢主啊、那么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白袍啊，分享这个宝血洁净啊，分享这个幔子，其实让我想到了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就是第五节说，你们要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刚才孙牧师啊周牧师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里边有这个两重义，一个是基督来的义，一个是圣灵的义，就是我们圣徒靠着圣灵所行出来的义。所以感谢主啊，就是说看到这个真儿子的心在里面，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有真儿子的心，就是学习耶稣基督他这个真儿子的心啊。我们既要有马大的这样服侍，我们也要有这个玛利亚在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的时间啊。那么耶稣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到耶稣白天啊非常繁忙的在服侍，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和他的天父有这个深的这个很深的这样的属灵的交流。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要学习这样真儿子的心，就是在喜乐当中，然后呢去为神去奔忙去忙碌，这个事情呢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既不要说砍断一条，就说我们只是事工导向去忙碌像马大一样，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只是像玛利亚一样天天坐在神的脚前去等候神去听神的话。我们既要在这个圣殿当中里边服侍，我们也要出到营外，到营外去受苦。所以我相信这是神赐给我们全备的真理，就是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样。所以呢刚才孙牧师也讲到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绕城前十二圈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操练我们真儿子心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当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经历啊。那么在这个科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核糖效应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核糖效应他们都是以这个倍数来增长啊。你看这个核液它铺满核糖这个表面，它在头一天的时候可能只有一半铺满，然后再一天呢只有四分之一，那么再往后的一天呢，就整个你早晨起床一看已经全部都已经铺满了。所以这就是核糖效应，或者叫沙盘效应啊。那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有对神有信心啊。我们经常在小组里啊，在这个教会里有些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就说，看到你们这些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也就是个样子，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所以呢我们是要对神有信心啊，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相信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核糖效应啊，就是我们只要是一步一步的在跟随神的这个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个用这个真儿子的心来活出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么我们相信神会在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时间里就可以把我们全部都改变，让我们完全圣洁。所以要有这个信心。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与大家共勉。那么我在因为今天要早点出门，所以呢我先做一个祷告，一会儿等新生堂祷告的时候请吴弟兄和王军直接开始就好。主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赎罪日，主啊你再次让我们进入至圣所的条件，就是要第一靠着白袍，第二靠着宝血的洁净，第三我们是要靠着幔子。主啊，我们要让幔子裂开，就是让我们的老我留在圣殿的外面，而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我们的这个里边的新的这个小灵人要在圣殿里边，要不出来，要留在主你的同在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啊，天天的开启我们，主啊你也引导我们能够在实际的绕城的里边过程当中，主啊破碎老我，实际的天天的活出主耶稣基督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你特别的祝福新生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代表新生堂主要来向你啊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的脚步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你的心意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活出这个真儿子的心，和我们整个大家一起来服侍你，主啊也在这个你的圣殿当中享受你的肥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我听到这个牧者的分享，真是看到神进到五七七八年，就是对我们家人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啊，我个人认为，借着这个赎罪日，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要进到至圣所啊。周牧师给做这个三方面，说我们怎么能进去啊？刚才弟兄姐妹牧者都分享了，我们基督徒是要有两个义啊，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啊，不能带着罪进到至圣所啊。我觉得第三方面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神给我们一个开启，就是我们要经过幔子啊，那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破碎我们的老我。在这两个多月，神的启示大儿子让我们再一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老我的另一面。所以说最近还借着53章以赛亚书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树，我们怎么能连接生命树啊。另外就是我们的老我是什么，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罪根啊。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理解的非常清楚啊，那呢就是说怎么能把它带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家庭、工作、服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要带领我们的啊。但是我听刚才牧者的分享，确实我们容易偏左偏右啊，不是偏这边就是偏这边。这是我们的人的，因为有了罪性，这我们的老旧的习惯啊，我们的毛病很不容易改啊。但是非常感恩，我们昨天在 G12 导航小组，我看有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有一个分享，他是说他想问鲍勃牧师，就说我怎么能做好一个进到至圣所里边一个主的好的祭司或者门徒心腹啊。我觉得鲍勃给他的回答非常好，也是对我们每一位一个启示。他说你现在他是个姊妹，说你现在是不是做人妻子啊？他说是。他说你要做妻子，你要好好做一个妻子，按照神所教导的做一个好的妻子。你现在是不是做母亲啊？你要好好的带领你的孩子做一个神喜悦的母亲啊。你是基督徒了，你现在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啊，就是主的门徒。这个姊妹呢是很愿意在我们也是一个主要同工服侍主的在教会里，但是我觉得她的分享，她对这三方面她有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思考啊。所以说这呢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家庭真的能意识到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好爸爸啊。因为鲍勃那天提一句说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但是他说你问你的另一半你是不是一个门徒，这意思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可能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像门徒，当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还是不是门徒啊。所以说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反思。说我今天非常感恩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教导，那呢主在做主门徒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很多命令，但是我回想啊，不管是我还是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根基上啊，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连接在基督上，我们很多的神的命令教导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我们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出于我们的血气或者按照我们老旧的眼光我们在所想所求所做啊。所以说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破碎老我确实不容易啊。昨天我们有的姊妹也分享啊，我们很不愿意面对这个老我，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面对着破碎老我的真实事情，因为我们天天这样的教导，我们有真诚地跟主祷告，主一定会兴起环境让我们来碰碰我们的老我，看看我们有没有一点意识到，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一点点松土啊。我们意识到了 我们很挣扎，很不愿意改，甚至这一个事情改了一天，又挣扎了十天半个月，这可能就会有啊。我自己我在反复想，也是在这个挣扎当中，但是感恩的是有圣灵借着教会这样的引导，这样的带领啊，我愿意，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放下这个老我，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工作。当刚才牧者所讲的，当我们真心愿意呼求的时候，神有一天就在我们当中会做成啊。我想这样的每一天神给我们的环境是每时每刻的啊。那最后就是说，我们怎么能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怎么能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管。那我这两天我在反复想，很多的时候我是还是失败的，可能这个事情圣灵没有让我去做，或者没有让我这么去做，但是呢，很多的时候还是出于老旧的，不管是面子还是人的老旧的这种思维啊。但是呢，我们在意识到，我们在愿意操练改变，可能我今天做错这件事情以后就是我一个警戒，我在这方面我就会有长进啊。所以说非常感恩。最后我想说，周牧师就是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平衡的教导啊。我们今天一定要刚才谁讲到，我们要进入幔内，也要处在营外，这个平衡性，求神圣灵格外的给我们开启，让我们在顺服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就可以每一天在一个得胜的道路上行走。好，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我想神今天开启我们进入至圣所的这个路径啊，这个路径呢有一个是正面的，就是我们要来站在基督的义里面来行出这个信徒的义，行出圣灵带领我们的这个身量，这个义。另外的一个负面的就是要除去这个罪。当然周牧师讲到这个幔子的这个裂开，这个幔子要裂开那我想到鲍牧师讲到他的这个两只羊呢，就是一只是挽回神的怒气啊，赦免遮盖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除去他举了个小比喻啊，我还有印象，他就说一个电脑它如果坏了一个东西如果出了问题不能用了坏了，我们不是光原谅他我原谅你不能 work 了，而是说要把它除去，就是说就不要它了，不能够要了这个有病毒的这个坏的这个出问题的整个的体系。所以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常常说的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饶恕是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同样的罪不停的在饶恕，其实他这个阿撒谢勒的那只羊他是到旷野就把他推出去，就是说就不要回来，你不能够回到圣殿里来，你这个戴罪之身的这个羊你不能够回来的。所以我们不仅是认罪得失的赦免饶恕，我们更是要除去罪把这个罪挪开再一个呢我想可能很多人也有感受，就是虽然赎罪是过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对付和洁净很多时候也是在刚开始或者在继续。我自己也是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失败对付老我上面的软弱但是神在昨天呢又特别的带领我有一些的经历，就是说经历更深的就是说在神面前的对付和光照，也得着神的这样的这个恩典。所以我想神的手真的在每一个跟随平台上的人的身上在继续的更大力的动工，就像周牧师讲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直向着神这样的态度，一直这样恨恶，愿意让神来光照老我，愿意来脱离分别善恶树，只要神光照出来或者神借着人来指证出来，我们就愿意出来。也许这个过程这个老我他还不甘心，他要挣扎他还要，因为他做主人做了很久，但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要认出他，要来钉死他，神的大能大力就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对自己也好，对弟兄姐妹也好，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扰城的这个过程中好像看起来一时没有巨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凭着信心相信，因为我们一直在平台上，在 G12 里面，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在这样的带领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都在改变借着这个环境，借着我们的回应，实际我们都在被神来改变。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信心，特别是对主，尤其是对神有信心， 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开始上工，只要人不是有意的背逆到底、顽固到底啊，就是抵抗到底，那么神啊。就是因着他不离不弃的这个爱，因着神的大能，他总是能够在这些跟随的人身上来显出他的作为，就是要给真的就是我们自己要给自己时间，给神时间，给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盼望，这样的时间，相信神在我们这个群体每个人的每个跟随的人身上都能够都在做这个工作。耶利哥城在倒塌的过程，这个在灵里面在改变，在灵里面在改变，在这个在这个绕城的过程中间，相信每一个心里向着神的人都能够迎来那个耶利哥城倒塌的那个时候。好，就非常这些，谢谢。